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再来听这个掌权使命和平福音的课目。今天是第三讲，我们继续的从历世历代的和平使者的故事来看教会如何的去实践和平的福音。我们上一次讲了从那个早期教会一直讲到了中世纪的教会，在讲中世纪教会的时候，我们又提了那个修道院修道士的制度，东方西方如何的去实践和平福音。现在我们就再看中世纪教会如何的在连连的战争的当中表达他们的使命。一般人心目的当中，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就是一个北夷入侵、十字军动征的黑暗时期。不过在当中，特别是中世纪的早期，教会对社会也仍然发挥了它的正面影响。在早期的时间，主教是负责保护穷人的角色，教会也努力的修桥铺路，重建在战争的当中被破坏的村落。在提升奴隶的地位上面，教会一直鼓励废除奴隶的制度。在英国，修道院有权接受奴隶，然后协助他们的释放。教会也禁止虐待跟杀害奴隶。此外，教会也尽力的保护妇孺和照顾囚犯。早期的中世纪教会仍然能够维持使徒时代对弱势社群的关注。不过在中世纪的后期，教会内部的腐化直接的影响了他对于贫穷人的帮助。除了在查理曼大帝时期有一点点的中心改革以外，所有的慈惠机构都在推减。在封建制度的底下，教会的社会服务基本上是让个别的地主按他们的私人信念来承担，意味着教会在社会道德的影响是开始败落的。好了，现在我们进到了宗教改革期。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天主教会随着欧洲殖民地的扩展到世界各地来宣教，就是在那个福音未得之地参与了社会建设、医疗、教育等等的活动。基督新教在夸扬宣教的路虽然走得比较慢，值得一提的是新教的当中两个迁徙的群体如何在新的地方实践和平福音。第一个我想要看的是莫拉维弟兄会，或者有人说是摩拉维亚弟兄会啊。这是一群基督新教的宣教开拓者，在18世纪他们逃避逼迫从东欧去到德国， 后来又持续以少数的摩师迁移最远的一群去到了中国，也有群体遍满了欧洲，还有不少去了美洲跟非洲。摩拉维亚弟兄会 是一个金钱运动的基层社群，他们高举敬拜祷告，也非常注重教会在社会上面的服事、参与跟教育。在他们的群体的当中，他们尽量的分享财富，彼此照顾，吸引了不少的人的加入。另外一个群体呢，我想提的是那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是一个因为逃避了逼迫迁徙的人群，他们批判圣公会没有真正的跟随宗教改革的路线，然后呢受到了自己同胞的攻击。在17世纪，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带头走到美洲开荒，他们很容易被误会是远离社会不问世事的人啊。但是在历史学家利兰赖肯的笔下，他们却是一群进入社会在生活的当中实践福音使命的开荒者。清教徒推崇学习，以教育来防止反智主义，他们呢创建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哎呀，你听到过了没有了，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原来是清教徒他们开始的。在社会的行动上面，清教徒认为社会参与是基督徒的使命，他们追求社会公益，常常把群体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他们政治行为的一个重点就是看顾贫穷的人，最后他们高举人人平等，所以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也尽量的淡化那个阶级的尊卑啊，这一切的价值观都影响了美国开拓跟建国时期的文化。好了，现在我要开始讲一些非常重要的故事，也是我们会花最长的时间去讲的故事，就是基督教会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的建设，因为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段落是应该是最长的。基督新教在19世纪就开始了比较有规律性的海外传教的行动。我们看见威廉·科里在印度40年除了传福音以外，还翻译圣经，建立学校，促进女性受教育，努力改善社会经济，跟倡导废除寡妇陪葬和杀婴的那个错的风俗。这个就是宣教士来华的时候的一个背景。传教士在亚洲跟非洲各地都有服务跟贡献，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国人，所以呢理所当然的我们内容重点还是要回到中国教会的历史上面。在过去200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也会关注到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竭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把现代化带进中国。当中最有影响的范畴是在教育跟医疗上面。西方教育注重科学知识，补充了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哲学跟伦理上面的偏执。西方的科研精神也提供了中国传统医疗以外的治疗的成师。首先我们谈谈教育。 在外国人只能够停留在澳门的时期，马里逊跟米兰两个宣教士已经在马六甲开办了教育华侨子弟的英华书院，后来书院转到了香港。最早进入通商口岸的宣教士一般都办一些简陋的学校，不过当中也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学校的。举些例子，山东登州文会馆是在山东齐鲁大学的前身，河北陆河中学后来与其他的学院联合成为华北协和大学，后来再扩展成为今天的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在20世纪后改为大学，上海中西书院在民国初期加入了苏州东吴大学，广州格致书院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在教育方面，基督教对于中国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在女孩子的教育上。圣公会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记载，华北圣公会曾在晚清时代印发宣传的单章讨论中国妇女的问题，文章认为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受尽了欺压，很少接受教育，整个生活被限制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范畴里面。改变这个状况，让妇女获得基督教认可的正当地位，应当是在华传教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这样的理念的底下，有不少传教士和差会都大力的投资在基督教女校的建立上面。女塾的开展要面对社会很大的排斥和污蔑。1844年从美国来的阿尔德塞在宁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塾，在一个克制妇女受教育的文化的当中，这个学校经历了很大的歧视跟风险。后来基督教女塾在提升妇女地位上面功不可没。20世纪初，宋庆龄三姊妹就读的中西女塾也是19世纪西方女的传教士开拓下来的地方。其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学堂是要排除万难的。最早的时期，老百姓对传教士充满了怀疑跟敌意，坊间呢流传着西方人要骗孩子进去他们的地方，是要挖他们的眼睛来炼丹，把男女孩子聚在一起就是移风易俗了，所以只有贫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到这些洋学堂来学习，这个是最早的时期了。把教育普及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字出版和印刷。传教士马里逊在200年前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启动了以后众多传教士在翻译、文字出版和印刷的行动。当时的百姓绝大部分是文盲，女性能够认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呢又有很多的世纪班出现，教导了平民百姓学习文字的阅读，这一切在推动教会普及教育跟新中国的建设上都有一定的位置。鉴于汉字难学， 基督徒领袖黄乃裳很早就在晚清的时期已经倡议汉字拼音化跟简体化，不过就被当时代的朝廷保守派说是摧毁汉字，就要去抓他，他就要逃难了。黄乃裳的倡导要到半个世纪以后，在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领导底下才得到实现。以上我们看见的就是基督教教会在教育的里面如何的非常努力的去影响中国的教会整个系统。好了，讲完了教育，我要讲医疗。第二个就是医疗。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经常医治病人，驱赶污鬼，门徒也同时的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在基督教会的血脉里面就一直有灌顾病人的基因。在唐代从叙利亚过来的大秦景教圣女一直以善意著名，治病成为了传教士与人群的接触点。元朝景教士的贡献也离不开医疗，他们对医药等知识也让他们在皇室的当中被重视。不过唐元时代传教士的医疗技术没有在中国造成了体制性的改变，西方的医疗系统要到19世纪的中期才开始有著名的显著的影响。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在广东成立，开展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服务。1844年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不少了都有过正规的医学训练的，他们在西方差会的支持底下在19世纪里面建立医院，包括了上海的仁济医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跟联合女子医学院、汕头的福音医院、汉口的仁济医院、杭州的广济医院、苏州的博习医院、福州的财进医院、汉口的普爱医院、南京的古流医院、广州的沙格妇孺医院、宜昌的普济医院。以上都是些例子吧，我不知道你认识有哪一个医院。在医疗的贡献上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第一，1898年传教士扎约翰在自己广州住所的楼下开展了精神病人的医院，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面第一所疯人的医院，打破了当时代平民百姓对精神病人的排斥跟误解。以前觉得精神病人就没办法医的，他们就死了好了，但是传教士扎约翰说他们是可以医治的。第二，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很难求医，上海西门妇孺医院排除万难的为妇女来治病，还训练女性医生方便来服侍妇女，把平等平安带给上海。传教士对妇女的训练不限于上海，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史美玉背后都是有传教士悉心培育出来的精英。 所以第一是精神病人，第二是女性的病人跟女性的医生。第三，1894年传教士医生马根吉因为医好了当时北城大神李鸿章的妻子，所以成功的在天津建立了北洋西医学堂，把西方的医疗引进了中国。近代的基督教带给中国在医疗上的服务，不但针对个别病人的需要，也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健康问题。传教士的服事不止于医治个别的病人，还有改变社会人士对于病人的态度，也在训练延展传承上面来努力。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讲完了那个医疗，我又要看的就是慈善公益的服务。在慈善公益的服务的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例子的。进来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就是看到很多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他们就会行出来。可能最多被拒载下来的就是孤儿院的建立啦，还有饥荒当中的救济啦。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的当中，贫穷人经常没有办法去养育众多的孩子嘛，特别是在饥荒连连的那个时期，在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的当中，女婴就更容易被抛弃了。1856年以后，教会可以在中国开展孤儿院。天主教的孤儿院主要是由那个修女负责的，新教的信徒也不断的建立小型的家舍，拯救被遗弃的流浪儿童。基督教青班孤儿院的传统一直流传到现代。今天家庭遗弃孩子一般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孩子有残障，不被社会接纳，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社区的支持，所以仍然需要有孩童的那个家舍的存在的需要。除了养育孩子以外，传教士在基督教会也常常参与赈灾。李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例子。李提摩太在1876年的山东大饥荒的当中有非常好的表现。第二年山西出现了更厉害的旱灾，很多的妇女跟孩子被卖，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李提摩太和其他的传教士努力的收集了各国各地差会的捐款，帮助了很多人渡过难关。不但如此，李提摩太还进一步的研究饥荒背后的人为原因，主要是土地的保育跟收成的运送，所以建议如何避免以后的历史的重演。另外的一个例子呢，是瑞典的瑞华差会。差会主要是在山西、河南、陕西三个省里面来工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那里黄土高原地带，常年农业失败，偶尔又会有洪水的为患。人民经历过好多次的大饥荒，每次灾害的当中，死亡人数成千上万。瑞华蔡会的传教士渗入民间，蔡会在欧洲各地筹款给传教士到最前线的地方来赈灾。当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魏润士牧师，他在中国服侍了27年，第一段婚姻不到1年半，妻子就死于那个恶性的痢疾，也是因为那个灾病有关哦，灾害。第二任的夫人跟小女儿在一次赈灾的高峰期死于脑膜炎，最后他自己也是在一次赈灾的当中受到感染去世的。教会履行的慈善公益服务一点都不是廉价的施政，里面都装满了泪和血。在这些工作看起来与传福音无关，不过在李提摩太对福音的理解的当中，这些是信徒面对社会当中苦难的必然责任，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整全福音的实践。我们真的去关注人的需要的时候，才来带来和平。我们的牺牲是有意思的，人会被吸引，把荣耀归给神，人会因为这个原因进来召会，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的服事带到社会的当中，谢谢大家。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领会你安归向你，灵性的救领受新生命。就领受新生命，脱离黑暗。